那可是作者改成病死的时候，我觉得它里面有另外一种心痛，就是等一下大家会看到秦可卿的死亡并没有直接去写，作者很奇怪，作者反而写到王熙凤。王熙凤在家里，然后王熙凤的丈夫叫贾琏，那因为林黛玉爸爸生病了，所以贾母就让贾琏陪林黛玉回她的原籍去探病，去探父亲的病，所以王熙凤丈夫就不在家。我们知道王熙凤还是一个新婚，其实没有几年的一个少妇，那丈夫不在家，所以她有一点觉得无趣啊，这个无趣也很难解释。其实我们看到王熙凤很有趣啊，王熙凤每天都很热闹的那个人，然后丈夫在她面前老被她骂的，因为贾琏有点窝窝囊囊也不能干，那王熙凤很厉害，所以王熙凤老是骂她。其实贾琏跟王熙凤的关系以后你可以看到，贾琏有一次就找了一个什么道婆，然后做法就要想要把王熙凤搞死掉这样之类，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新婚夫妻里面贾琏怕王熙凤怕得要死，就是他娶到这样的一个豪门女子来，又能干，大家都赞美他这个太太，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很苦，因为他就很抬不起头来，因为在那个这个妻子这样强势的这个底下。可是很好玩，我就觉得贾琏陪着林黛玉去探病不在家，因为这种探病一走就走几个月的，那王熙凤就觉得好像没有人骂，很无聊，就在家里面就跟平儿跟她的丫头聊聊天啊之类的，然后最后就用了一个很有趣的字，等一下大家会看到，胡乱睡了，到晚上是胡乱就睡了。那这个胡乱睡了，我每次看到这里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文学家，因为胡乱两个字就是平常睡觉大概也蛮认真，因为丈夫在，那现在忽然胡乱睡了，就是因为你那个跟你最有关系的那个人不在家里面，所以那个睡觉大概就跟丫头聊聊聊了，糊里糊涂就睡着了啊，那种胡乱他就用了两个字，胡乱就睡了。然后睡了以后，然后就恍恍惚惚的，因为丈夫不在家，所以有点睡不稳啊，有点睡不稳，恍恍惚惚就看到秦可卿进来了。所以大家最注意一下，就是我觉得《红楼梦》里面非常精彩的部分都是从真实入梦跟从入梦到真实的过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第五回也是如此，贾宝玉喝醉了酒，恍恍惚惚的觉得秦可卿在跟他讲话，过一会儿秦可卿不再是秦可卿，变成了金幻仙姑，就带他到了太虚幻境，然后他在太虚幻境经历这么多事，然后忽然就醒过来，他的那个由梦入真，由真入梦之间的关系非常的自然。那么这里秦可卿进来，对读者来讲，哎，秦可卿不是在生病吗？病得这么重，怎么半夜忽然进来了？可是作者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奇怪，他就直接说秦可卿进来了。那王熙凤就恍恍之间说，哎，你怎么到这里来？然后秦可卿说，婶婶啊，因为他是他的晚辈，他叫他婶婶，他婶婶你睡得好啊，其实有点责备，就说什么时候了你还睡得这个样子，然后就跟王熙凤讲说，我今天要走了，那么看在我们娘俩一直感情很好，我来看看你，你也不来送我一程，有点抱怨的感觉，因为秦可卿跟王熙凤虽然是婶婶辈跟侄媳妇辈啊，是差了一辈的关系，可他们两个一直年龄也相近，而且两个都是管家，就是嫁进来的少奶奶然后再掌管家，所以他们有很多心事可以互通，两个相处也特别好。王熙凤很少把人家看在眼里的啊，可是跟秦可卿特别亲，所以秦可卿才会说我要走了，你也不来送我一程，然后就说你还睡得这么死，然后就开始讲说这个家族已经到这样的状态，那我今天要特别来跟你交代几句话，因为这个家族上上下下三四百人，看起来这么多风光的男人，这些男人也都没用的，那我今天这个话也只能跟你讲，你是脂粉队里的英雄。那么这里面当然有一点曹雪芹一贯的思想，曹雪芹一向觉得男人没什么用，就是贾家的这些男人都是蛮窝囊的，然后能干的其实一直是女性，而这个女性可能从贾母就开始，因为贾母就是管家的，然后到王夫人，王夫人稍微有一点柔弱，可是很快王夫人就把掌家的权交给了王熙凤，然后宁国府这边就是秦可卿，都是年轻的女孩子在管家，所以你会感觉到曹雪芹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一直对家族的回忆是认为女性是非常精彩的，所以他其实有一部分是很赞扬女性。那么这个部分等一下大家就可以看到，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我会觉得秦可卿最后跟王熙凤交代了几件家族的大事，其实可以放在现代 女强人的那个企业管理学当中来看待，就是这两个女强人对话，然后她跟王熙凤讲的是说，你不要觉得我们贾家现在富贵了一百年，已经经过了三代赫赫扬扬，那么等于是政局上其实能够这么稳定的做官，做了三代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啊，因为都是起起落落，可是我们贾家已经声势到了极限，所以他就提醒王熙凤说，你难道不知道月满则亏，那个月亮到了最圆的时候它就慢慢会缺的，然后水满则溢，那水到了最满的时候它会流出来的，那登高必跌重，你爬得太高你摔下来也是不得了的事，那这里面当然是这个小说第一次暗示这个家族要出大事情了啊，要出大事，所以他就跟王熙凤提醒说应该要早做准备啊，早做准备。那王熙凤是从豪门嫁入豪门，她也觉得富贵好像是理所当然啊，就是人在富贵当中觉得富贵是永远天长地久，就是这个样子的，尤其到了第二代第三代的富贵，因为第一代的富贵通常是白手起家，所以会有很多的谨慎啊，其实看台湾的企业非常清楚，第一代的白手起家他有很多的小心跟谨慎，第二代往往就不太可能那么谨慎，因为他是在富贵中长大，他觉得富贵是理所当然，他的挥霍跟奢侈也很难收得住，到了第三代更不要说了，所以民间传说俗语里面总说富不过三代，其实有一个自然规则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白手起家的那个第一代到了第三代孙子的时候疼得不得了，也很难让他吃苦，那么自然所有的这个家族的败落也就会在这种情况里发生，所以王熙凤就想得很天真，就说哎，那你想得很周到，那我们可不可以想想看怎么样让贾家永远做官，永保富贵不会没落，这是王熙凤的想法。可是你可以看到秦可卿的想法不是，秦可卿就这个批评了王熙凤，就说婶婶你好吃也，他说你怎么会这样想，他说怎么可能一个富贵人家一百年多年还继续富贵，他说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告诉他不可能，可是我们必须想如果有一天不做官了没有富贵了你要怎么活下去，你要怎么办，所以第十三回有很多地方其实看得出来是曹雪芹在抄家之后家族落难到惊人的地步，就是曹雪芹后来我们可以看到从他好朋友爱新觉罗敦诚敦敏的诗当中讲他们举家喝粥度日，在北京的香山穷到根本饭都吃不饱的状况，那么这个在十四五岁以前过着富贵繁华的生活的公子哥大概从来没想到他有一天会落难到这个样子，可落难到这个样子的时候他没有一技之长，他也没有生产的能力，那么其实是非常惨的一个状况，所以秦可卿其实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曹雪芹为他自己家族当年繁华的时候怎么都没有预做一些准备。